本节目由风尚女人唱歌家族与喜马拉雅联合播出，我是峰哥，欢迎收听全网推广引流粉丝倍增核心决策专题节目。今天分享的是微营销全网推广核心，如何做好全中网的推广。本节目由峰哥来为你诠释，非常感谢你来到喜马拉雅风尚女人唱歌家族直播间来听我的分享，知识就在你耳朵里。当你们成为创业者以后，希望大家记住我们风尚女人唱歌家族，因为我们是创业者的梦想聚集地。我们风尚女人唱歌家族微商学院把喜马拉雅直播电台打造成所有微商者一个免费的学习平台，让大家学有所成，终成大业。大家好，我们继续聊九大因素分析这个人脉盈利谈的一个产品的可行性，选出符合用户需求的一个产品。那从前面的一个人脉鱼塘如何建立到鱼塘的需求性分析，你比如说之前我们说的汽车类的一个人脉产品确实非常多，那在淘宝或者阿里巴巴上搜索呢，什么样的产品都有，让人觉得眼花缭乱，不知道卖什么好。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分析产品了，你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个呢，市场需求的一个规模，第二竞争的一个程度，第三呢利润空间，第四个呢客户接受的一个程度，第五个是能否很好的控制货源，第六个呢是否一年四季都可以卖，第七个呢可以发展分销商的一个模式吗，第八个呢有重复购买力吗，第九个是否容易转介绍。那以上呢就是我大概拟出的这个对产品的一个要求。那好像写的越多要求就越高，这样写的话我就可以尽可能的去寻找满足条件的一个产品。如果呢你对产品没有预期的一个要求，可能就轻易的选择了一款存在很多缺点的一个产品，最终导致呢不能做好。那举个例子啊，准备结婚的人，那如果对未来的老公或者老婆没有任何要求，那么极有可能他就找到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一个对象。如果你要先列出来，有了要求再去找，和没有要求盲目的去找，结果是截然不同的。那比如说啊，可以列出以下这些需求。第一个呢，有稳定的工作或者一技之长。第二个呢，没有结过婚。第三个，长相一般般就行。第四个，性格比较随和，不暴躁。那所以啊，我们找产品也是一个道理，可以慢慢的来，但是不急于决定，找到符合市场需求条件的一个产品，才能够快速流通到消费者的一个手中。那下面呢，我们就对这些产品的要素进行具体的一个分析。第一个呢，市场需求的一个规模，这个其实啊很矛盾。好像规模越大越好，大家都这么觉得。你比如说衣服、鞋子，所有的人都需要，但是可能又存在很多的弊端。你比如说积极性太强，可能会压很多库存资金等。那第二个呢，竞争程度。你比如说鸽子蛋比土鸡蛋的竞争要小得多，回头率很高，从趋势来说会有越来越多人需要。第三个呢，利润空间，尽可能选择高利润的产品，太低的没意思，即便生意不错也赚不到多少钱。那第四个呢，客户接受的一个程度，什么意思呢？其实啊，我想表达的是，假如你在一群混杂的网络人群当中，有一次免费发广告的一个机会，你说你的卖汽车的轮胎的，估计每个人都会买。如果你说你是卖进口面膜的，有可能有 5% 的人会感兴趣。所以在推广时要根据自己所做的产品特色选择渠道和方式。第五个呢，能否很好的控制货源。如果你卖的产品全国只有一个厂家，你现在拿货是5块钱，后期做得不错了，厂家说要拿货10块钱，你还得拿，因为你没得选择。当然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你比如说能不能在附近找到厂家，能不能找到很多同类的厂家等。那第六个呢，就是否一年四季都可以卖。有些产品比如暖水袋，冬天是好卖，那夏天干嘛呢？所以为了一年四季都能有稳定的收入，还是要做四季都能卖的产品比较理想。那第七个呢，是否可以发展分销商的一个模式。如果你的产品非常好，想卖得更好，做得更大，分销是一个极其高效的模式，不可小觑。第八个呢，就是是否有重复的购买力。如果一个产品客户一辈子只买一次，那么你这个产品通过网络做再大也到不到哪里去。当然如果重复购买力实在做不上来，你就要保持极高的一个利润。第九个，是否容易转介绍。不管你的产品利润高低，老客户的转介绍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可以帮你解决客户数量的一个问题， 同时还能解决客户质量的一些问题，这一点呢非常重要。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考虑到的一个因素，当然并不是非常全部条件都满足了才去做，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你找到一件产品我们就已经不错了，我们所以说要综合去考虑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下面聊一聊呢，就是如何选择符合自身优势的一个自媒体平台，通过文字影响读者，那么产生粉丝裂变。那自媒体究竟是什么？其实就是一个能提供价值的人，选择一个能够传播的平台，不断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或者追捧，有一群人喜欢他的粉丝，就可以成为自媒体了。那每个人都是有做自媒体的能力，无论你是上班族还是一个旅行爱好者，甚至学生，都可以做自媒体，都可以有机会得到大家的追捧。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做自媒体似乎变得更加简单了。微信公众号平台一开始定义就是自媒体，每个人都是一个自媒体，很多人一砸下去就轻松地做起来了，这就是最早微信红利期带来的好处。那 QQ 空间也是一个极好的自媒体平台，你不说别人做的怎么样，反正有的人就是靠 QQ 空间发展起来的，所以毫无疑问 QQ 空间也是当下非常有价值的自媒体平台。那说了这么多呢，可以选择落地的一个平台呀，大家肯定也会觉得眼花缭乱。那我们应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自媒体平台，其实这取决于你对这些自媒体平台的一个了解。那下面呢，我们说说这些平台的一个理解啊，看完以后呢，也许你就知道应该如何选择了。第一呢，微博，微博无疑是最具媒体属性的一个平台，它的传播价值目前国内是最高的，那造就了各行各业无数的一个牛人。如果问我哪个平台是最好的，我一定会说是微博。但是呢，它并不是当家，现在呢目前最佳的一个选择。如果在微博刚开始火的时候，你选择微博一定是最正确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为什么呢？首先是微博的活跃度已经不比原来高了，那其用户数量呢，我的理解是比高峰期至少少了 70%， 也就是原来100人在玩，可能现在只有30个人在玩了。那这些人呢都去哪里了？一个是微信的冲击，一个是用户没有了新鲜感，粘性并不是特别强，不能和 QQ 和微信相比，所以这个时候选择了微博自然就很难做起来的。那如果有更好的选择，尽量不要选微博。那第二呢，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公众平台也是一个自媒体，虽然它相对于微信比较封闭，但是它在天生的优势就是用户粘性强，僵尸粉少，转发率大，靠拢用户容易，也可以说暂时看不到太多的缺点。那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被官方折叠了，所谓折叠就是内容推送给用户以后，用户如果在第一时间没有看到，那他所关注的其他订阅号后面也推送了内容，就会被覆盖掉，所以打开率就变少了。那第三呢， QQ 空间， QQ 空间呢可能是被最多人遗漏的一个平台，很多人认为它的价值不高，都没有想过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展，那更别说深入的去了解。那其实我作为一个 QQ 空间的一个受益者，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QQ 空间的各种好处。那首先它具备了媒体的属性，就是转发分享，另外呢它没有粉丝上限的一个限制，也就是说虽然 QQ 只能加1000到2000个人，但是如果你默认所有的人都能加为你的好友，单向好友是可以无限制的。其次呢是没有那么多的限制，你比如说订阅号一天只能发一次，而 QQ 空间可以不限发表的次数，不仅可以发文章，还可以发说说带网址植入广告。那不仅如此啊， QQ 空间还可以随意的诱导转发裂变，而订阅号就管得非常严，稍微诱导就可能被封号。那除了这些呢，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是很不一样的，订阅号的内容推送出去以后啊，一开始转发率会突然上来，但是后面就死气沉沉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转发到朋友圈以后会慢慢的沉下去，你转发过后的时间长了，你的朋友呢就再也看不到了。而 QQ 空间完全相反，你比如说我的一篇文章用户转载了，而这个用户平时呢并不写日志，那么有可能我的文章在这个用户的 QQ 空间存在1年甚至2年以上，这就相当于他的空间只要有新人进入就可能一直帮我在做宣传。那我的 QQ 空间呢其实很少写文章，但是每天都有好多人转载历史文章， 我做过调查，很多朋友都是在自己的朋友空间看到了某篇文章就过来加我的 QQ 的。那我们聊的下一个话题就是你如何成为行业专家，养成好的一个网络习惯。那我身边呀，也不乏想通过移动互联网创业的人，你比如说想通过微信来找到一些机会，但是却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啊，他们居然从来不知道如何群发，也不知道如何发红包，然后跑来问我怎么通过微信赚钱啊。我就问他，你会群发吗？你会到底会不会？那我说，你会发红包吗？他说也不会。我说那你没太多机会了，因为你只是想赚钱，从来不去研究。有潜力的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先打通任督二脉，把一个东西完全研究透，成为一个专家，然后才有可能去找到赚钱的一个模式。那比如我告诉大家，在五八同城有很多赚钱的机会，建议大家好好去五八同城了解一下。那这些人是不会去了解的，他们只会问你到底如何在五八同城去赚钱，然后你过一段时间再问他一个在五八同城很简单的一个操作问题，他就回答不上来。这对于平台都不了解，你怎么去吃掉这个平台呢？所以你没有任何机会。那再比如说，我很多人啊通过微信服务号在赚钱，然后很多人就来问我微信服务号怎么注册，微信服务号怎么验证，这种简单的问题为什么自己不去百度一下，不去自己去寻找答案。我也许可以告诉你微信服务号要公司才能注册，可是你认为我还会告诉你怎么一步一步的去赚钱吗？告诉了你，你同样也不会操作。所以你赚不到钱是因为你不想赚钱，或者说你想让别人帮你赚钱。其实机会充斥着每一个角落，互联网是最公平的一个领域，想赚点小钱还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互联网瞬息万变，不但会涌现出一些机会出来。比如前年的是做微商最容易赚钱的时间点，你可能在原地一直怀疑，而等你清醒过来时也想做的时候，微商已经是红海了，也就是互联网的特征。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感到庆幸而不是抱怨，只要你在一个领域坚持下去，你成功的概率就会增大。那么如何才能成功呢？我的看法啊，是专注一个领域然后深耕。你比如说我要卖私户，我就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私户专家，而不是其他的。那每天不出门，天天去研究私户，那私户所有的一个炎症的一个案例，那么他们炎症是为什么发生这个炎症，那么通过某些的这个专业知识怎么去改进这个事故，或者是治疗这个事故治疗这个炎症。那么我们去准备了很多的这个基础资料，那么如果说我们碰到这些炎症的患者，那么如何让他们指导他们一步一步的去学习，一步一步的去使用产品，那么直至他们的炎症消失。那么你每一个问题慢慢的让人放心的去听了，那你就是一个有价值的一个专家。那再比如说我现在想买衣服，我去互联网一查，所有人都在卖衣服，那自然就没有太多的机会。而你想要在这个领域成功，你就要学会避开竞争。怎么避开呢？不要去跟别人卖一样的衣服，你应该去卖文化、卖气质、卖一种奢华。听上去很复杂，其实也不复杂。现在买衣服的人不缺有钱人，那同样的衣服哪一件更合适，消费者是迷茫的。如果你可以让每一个进店的消费的人先不看衣服，先了解他的性格、职业、品味，然后再给对方推荐一套衣服，对方就会认为你最懂他、最了解他，在你这里买你的衣服才是最合适的。不仅解决了同行的竞争问题，而且还可以走高端路线。如何让这个客户以后都在你家买，你就要真正的懂得消费者的心理，了解用户的痛点。为什么同样是青菜打上有机两个字，一个小盒子的菜就要多卖几倍的钱呢？值得思考一下。有价值自然会产生利益，因为你的专业，而我需要购买私户，我就会喜欢听你的，买你的私户。如果你还能经常写写文章发到微信订阅号上、微博上，你的专业度会让你的粉丝自然增长。你根本不需要学什么推广，内容就是推广最好的帮手，其他的只是辅助。你也可以换个角度来思考，如果一开始就给你10万粉丝，而你写的东西一点价值都没有，这些粉丝同样会跑。 但是也有不少人是偶然性成功的，连自己都没搞明白怎么回事，手里突然多了很多钱。但这种其实是不长久的，成功来得太简单，不见得是件好事，很容易就会迷失，过度自信，认为自己无论做什么都可以成功，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你只不过借东风之力被吹上去了，实际上你随时可能掉下来。那360的董事长至今还保持着大量阅读书籍的一个习惯，你就知道为何他的公司可以做到如此之大了。而我们也见过很多突然赚大钱然后过几年就不行的人，其原因主要是因为钱来得太简单，环境变了或者行业竞争加大以后就再也起不来了。其实聪明的人无论在什么领域都有一种必胜的潜能，因为他们知道不能依赖运气，而是要依靠实力。实力怎么来呢？学习、研究、摸索，研究同行，研究做得最好的人是如何成功的，找出一套规律，你也可以成功。那峰哥跟大家最后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微商直营零售模式，微信自明星朋友圈的一个打造，通过口碑的一个传播，被动转介绍加精准的用户。那微商创业中有部分的人主要是靠零售模式，零售利润高，回头率高，转介绍高，但是会变得速度慢，大多是通过口碑转介绍。如果你不懂得怎么玩直营零售模式，你的转化可能只有1%，而如果你懂得玩直营模式，你的转化也许可以提高到10%到15%。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距？直营模式主要走零售，零售的关键点啊是需要实现自己和用户的由弱关系到中关系再到强关系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们需要很细心的去做好每一项工作，获取与用户之间的信任。而打造自明星是整个直营模式链条里最重要的环节之一。那什么是自明星？其实这是一个近两年才出现的新的一个概念词，但这种模式早就存在。你比如说互联网最早期，天涯、猫扑上就有大量的自明星，他们写的连载评论都会受到一大堆网民的追捧，博客、微博甚至百度知道、 QQ 群、贴吧上都有自明星。总之啊，只要在某个领域你能吸引到一个群体的关注和喜欢，你可以称之为自明星。当他们大多数都不是以卖货为目的的，也不以微信朋友圈卖货为主。自明星通常是有一些超出常人的能力，你比如说特别能写，比如专业能力超群，这些都是我们无法复制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微信朋友圈这个话题上。微信朋友圈的自明星并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难学，非常简单，只要你按照我们的理念去做，效果肯定明显。首先呢，我们看一个案例，有两个女孩子 A 和 B 同一时间做微商，卖的同一个产品。 A 拿到产品后就开始发广告，结果呢遭到一部分的人屏蔽，极少有这些人买。那 B 呢不卖产品也不卖广告，而是先分享自己使用这个产品的过程的一些感受效果，然后发到朋友圈。他多次使用产品以后发现产品很靠谱，效果非常好，性价比也非常高，觉得值得推荐。那这个时候呢，谁的转化率高？当然是 B 了。为什么呢？因为卖的不是产品，而是人品和信任，粉丝觉得他靠谱，自然就会认为产品靠谱。所以啊，塑造成一个靠谱的、值得信任的、客观的、让人放心的个人形象极其重要。纯发广告谁不会，大家都这样做当然没效果啊。那这样呢，就会形成一个规律，只要他每次推荐产品确实是好产品，大家都会跟风的购买，甚至是当他拿到一个产品开始自己体验的时候，就会引来很多等不及的一些粉丝抢先购买。人品这个东西啊，可以是延续的，你今天在微信上卖货，你卖出的是你的人品，哪天微信关了或者不存在了，你跑到微博上一样可以卖，你跑到豆瓣上也能卖。为什么我这么重视自明星这个概念？因为一旦一个人的名字形成一个品牌，就可以充分的给产品溢价，提高复购，提高转介绍，形成传播体。那除了让粉丝觉得靠谱，还要有自己的标签。那很多做微商的人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自己有哪些的标签都不知道。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签，首先我们应该知道自己的标签是什么，或者你要清楚的知道你想塑造哪几个标签，是否适合你。你应该给自己至少设置2到4个标签，不能少，也不要超过5个，太多了就失去了标签感，自然难以记住你。 那标签和名字一样，一旦确定了，就要一直保持这样的风格，绝对不能轻易的改变。那比如你一向给人的感觉是靠谱，可是突然有一天会发现你的朋友圈截图出现的对话框竟然是因为一点小事和客户吵架，并且大骂客户，这就会导致你的标签消失。那除了这些以外，走直营模式应该是在朋友圈发哪些东西，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了。那其实高手早就已经总结出来了，按照这个方法走，转化率可以做到最高，那其他的就看谁的文案写得好了，素材做得好了。走直营的情况下，朋友圈素材总共分为六大类。第一呢，客户反馈，反馈永远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素材。朋友圈反馈图相当于淘宝的好评，你去淘宝买东西，如果只看到有销量却没有评价，你敢买吧？如果看到没有很好的评价，你又会买吗？肯定不会。所以反馈一定是促进客户购买最大的动力之一，每天一到两套反馈足够，不宜多，不宜提倡刷屏。第二呢，客户打款，打款说明了你的生意状况，如果有很多人给你打款，你一条朋友圈发九个客户的打款图，就会营造生意火爆、产品畅销的一个氛围，粉丝就会跟风购买。啊，当然了，我们不能排斥现在有假的这些造假的打款图，这个一定要注意。啊，第三呢，就是发货信息，你不能光收钱不发货吧？什么时候收了钱，总得让人知道你什么时候发货呀。每天保持一条发货信息，让大家知道你发出去多少货，反映畅销的一个状态。第四呢，痛点挖掘，客户是懒惰的，你不逼他，可能永远也不会购买。我们要去挖掘客户的痛点，把对方的痛苦放大，通过素材文案的方式刺激，让他重视起来，并且给他一个合理解决痛点的产品，粉丝看多了可能就购买了。那第五呢，产品的信息，每个产品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你比如说产品的特征、功效、用途、用法等，这些信息呢，你必须不断的去循环展示，才能让客户更加全面的了解并产生购买的一个欲望。那很多人总是发产品的图片，却从来不做具体的说明，为啥你要等到客户来问才去解答呢？你应该在朋友圈主动的出击。第六呢，个人展示，前面其实是有提到，微商不可能纯卖货，厉害的微商不是卖产品，而是在卖自己。别人找你买东西是因为认可你，你必须要经常性的去展示自己的生活场景，提升个人的魅力。那另外呢，微信的功能已经非常细化了，你比如说群可以转让、搜索等，但还有标签，标签是一个极好用的功能。我们在主号里边有不少的明星，那么我就增加一个标签明星，那这样当我想找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可以瞬间找到。那同样你也可以设置一些标签，你比如说客户、意向客户、回头客户、代理商，然后几级代理商这些，然后通过设置标签的方便你日常的一些管理。那么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那下面呢，我想把这个节目的全网直播计划花一分钟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是我的喜马拉雅直播电台风尚丽人唱歌家族，我们在公众号互动全球智慧中国、 QQ 购物号风尚丽人时尚工坊同步开通直播微电台栏目，那在那里你同样可以收听到我的直播电台分享节目。我的电台分享节目也同步到了苹果 iTunes 频道，大家只要用苹果手机或平板内置的播客软件搜索风哥、风尚丽人心啊、风尚丽人唱歌家族、微商、妇科炎症等关键词，就能找到我们的节目订阅收听。我的分享节目会在一到三天内定期更新，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如果大家喜欢风哥，想了解我们风尚丽人唱歌家族动态的，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腾讯兴趣部落互动全球，还有我们的官方新浪微博风尚丽人之我狂我笑，我们将同步实时全网转播。好了，关于这次微商引流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在后面的节目里我们将有计划更深入的对全网推广、引流、粉丝倍增等很多话题再做一探讨。在此呢，非常感谢大家收播我的电台分享节目，随我一起轻轻松松聊全网推广、引流、粉丝倍增等微商热门话题。
面向左边已看不到你在，喝啤酒不是因为争吵了过后 切蛋糕不是因为你的生日刚过，只是记忆空了一块，你怎么还不来涂改？我以为